第五十三集，第八部分，理解你的对手。第三十五章，增强个人影响力。每当面对客户时，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自己对对方有多大的影响力。有时你会对眼前这笔生意充满信心，心中暗想，我今天应该会很幸运。有时这种感觉会更强烈，你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全场，并坚信自己无需让步就能如愿以偿。的确，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，因为你知道卖家非常需要你提供的产品或服务。但在销售谈判的大多数情况下，这种想法往往是主观的，你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在本章当中，我将为你揭开这种感觉的神秘面纱。相信读完本章之后，你就会明白自己的个人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，以及有些客户是如何利用这种心理主导谈判的。合法力。个人影响力的第一个要素是合法力。任何有头衔的人都有这一权利，因为头衔有影响人的力量。如果你的名片上写着副总裁，也就意味着你已经比那些普通的销售员抢先一步了。当我还在经营房地产公司时，我会让那些负责区域地推，挨家挨户的登门拜访，以抢占当地市场的经纪人，在名片上写片区经理。他们告诉我，这一头衔明显改变了当地业主们的态度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名片上没有一个响亮的头衔，或许你的公司应该重新考虑此事了。一般来说，公司中正常的层级结构由低到高分为片区经理、区域经理、大区经理。因此，大区副总裁的名号自然会给人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。虽然也有极少数命名完全相反的公司，比如片区经理实则掌管着整个美国西部地区。我并不是要建议他们迎合大家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按一般传统来说，片区经理听上去的确不如大区经理有权威。所以不要犹豫，尽管把你的头衔写到名片、信笺和名牌上，这会改变客户对你的看法。除此之外，在谈判时，如果有这个权利，一定要让客户来找你，而不是跑到对方的领地上去。当处于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时，他自然就占据了更多的优势。比如，你要带对方去某个地方，一定要用你的车子，因为那样会让你有更多控制权。如果是带客户吃午饭，也要去你选择的地点，而不是他经常光顾的餐厅，因为在那里，他会更容易掌握主动权。所以，一定要使用你的头衔，但同时千万不要被对方的头衔吓到。有些头衔可能毫无意义。从南加州大学毕业拿到金融学位之后，我女儿朱莉亚便进入了纽约证券经纪公司迪恩威特，并就职于比弗利山庄的一处分公司。一天，她说到自己想做这家公司的副总裁。我告诉她，朱莉亚，设定人生目标时一定要脚踏实地，这可是一家大公司，你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当上副总裁。他说，哦，不是的，我想在年底之前成为副总裁。我问他，你们公司有多少位副总裁？他告诉我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有几千个。但在我们这家分公司就有35位副总裁。毫无疑问，迪恩威特公司非常了解头衔的重要性。A.L. 威廉姆斯在《尽你所能》一书中宣称自己每个月要任命100位副总裁，哪怕只是和每位新任命的副总裁握握手也够他忙的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被对方花哨的头衔吓到，因为那头衔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。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合法力，比如公司的市场定位。无论你的公司是市场上最大的还是最小的，历史最悠久还是最新锐的，你都由此拥有了一定的合法力。你可以自称是最全球化的公司，或者也可以宣称自己的公司是最专业的。你可以告诉客户，作为初创公司，你们比同行更为努力， 又或是你在这个行业已经有40年的经验了，如何定位并不重要，任何一种定位都会赋予你一定的合法力。奖赏力。个人影响力的第二个要素是奖赏的权利。优势销售谈判高手知道，一旦你认为对方有奖励你的能力，同时也就赋予了他凌驾于你之上的权利。你认为客户下订单是在奖赏你，其实那是给了他威慑你的权利。这就是你在谈大单时往往畏首畏尾的原因。潜在的奖赏越大，你就越是敬畏对方。当然，这种感觉完全是主观的，不是吗？刚开始工作时，1000美元对你而言都是一种奖赏，可到了后来，10万美元的订单才可能让你兴奋起来。还记得罗宾·吉文斯吗？他曾经和麦克泰森有过8个月的婚姻，和这样的明星夫妇打交道是不是值得骄傲？可在他前往加州打算聘请一名离婚律师时，我敢肯定他没有想过要把这场官司赏给马文·米切尔森，绝对没有。他只会想，如果能请到马文·米切尔森就好了，他可是最优秀的离婚律师，我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。因此你要相信，你就是自己行业中最优秀的，对方不可能比你更专业。如果你愿意拿出自己的个人声誉和专业知识，以及公司的声誉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客户的问题，那么就不是他在奖赏你，而是你在奖赏他。当然，这种自信也不能太过火，否则你很快就会变得态度傲慢。但也不要妄自菲薄，认为客户的订单是一种奖赏。我曾听说有些销售人员甚至会求客户分给自己一点业务，你敢相信吗？这听上去不就像是小狗在祈求残羹剩饭吗？而当你认为是自己在奖赏客户，就会有底气要求对方把所有业务都交给你。当客户开始对你使用奖赏权利时，一定要识破对方，不要被轻易吓到。有些买家的确是这方面的大师，比如在要求你做出让步时，他会不经意地提到自己下周有一个大项目，打算要交给你。或者在聊天时，他可能会讲到自己在码头有一艘游艇，或者在某座山上有一个滑雪小屋。他甚至不需要明说，只是通过暗示就能把奖赏权力运用得淋漓尽致。千万不要被唬住，应当看清对方真正的目的，不要让他打乱你的谈判节奏。一旦你意识到了奖赏的力量，并看穿了对方的小九九，他便无法借此控制你，而你也会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自信。强制力。与奖赏力相对的是强制力。当你认为一个人有权惩罚你时，他便拥有了这种强制力。当交警把你拦在路边时，他就站在那里，随时有可能给你开罚单，这种感觉想必十分难受吧。虽然惩罚的力度可能不大，但威慑力绝对够强。所以，一旦你认为某人可以对你进行惩罚时，也就赋予了对方强制的力量。众所周知，在销售谈判中最普遍的惩罚方式，便是让对方感到难堪。还记得前面我是如何教你框定价格范围的吗？在首次报价时，一定要给出远高于你心理价格的数字。有时候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，因为你没有勇气报出太过分的价格，担心对方会因此嘲笑你。这种恐惧心理会阻碍你在生活中做各种尝试，因此你必须设法正视它。在我的《优势执行力》一书中，我曾给出过建议，那就是找到自己的恐惧所在，然后想办法克服它。和奖赏力一样，这种心理的影响程度其实取决于经验的多少。一名销售新手可能面对1000美元的生意都会紧张不已，但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来说，即便失去10万美元的订单也无大碍。销售新手大多会受对方奖赏力和强制力的牵制，第一次给客户打电话时，他们会把客户的订单看成一种奖励，把拒绝看成一种惩罚，甚至可能会担心遭到客户的嘲笑。